箴言第二十五章，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就是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不过这个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乃是指着我们说了一句话说得何宜。如果我们这样说，就等于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一样。所以我们的目的呢，这次是希望怎么样能说话说得合宜，不过不是为着自己说话，为主说话，怎样能为主说话说得合宜。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姊妹，我们主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为他说话，传福音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看见一个不幸的朋友，我们总要说几句话来勉励他。到医院里面看望，到监狱里面看望的时候，我们就总得求主给我们一句话，叫这句话能够叫对方得救，叫这句话能叫对方有改变，叫这句话叫对方和从就不再就像几个博士一样，就不再从原路回去。所以怎么样能为主说话说得合宜，那就是怎么样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追求最中心的目的。所以我们用八次的时间，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怎样为主说话。那么弟兄姊妹已经注意到，我们没有说讲道，所以这八次不是讲道法。我们知道在圣经，在这个圣经学校也好，在圣经学院也好，在神学院也好，有一个很有名，大概每一个学校都有这么一门课，那门课呢就是讲道法。那么教授呢要告诉学生说，那么将来你们要侍奉神，你一定要讲道。那么怎么讲道？那么怎么样预备讲章？那么应该有引言，然后呢有主体，最后呢应该有结论。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讲到讲道法，因为讲道法就我们所知道的，是累积这两千年来主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这两千年来神的儿女从教会历史里面得到许多的经验，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这样讲，就能够叫许多人得着帮助。比方说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斯布珍，我们都知道他是很有名的讲道之王，这是毫无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许多人都认为说，在历史上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他是最会讲道的，那应该就是斯布珍。那么斯布珍写了一本书呢，叫做《给我的学生》。其实呢，给我的学生就是指着那些他训练出来的，他帮助他们能服侍的，就是怎么样能够为主说话。那斯布珍很会为主说话，那么他呢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从教会历史里面他也学到了很多，神大大的用他。那么现在呢，许多人就希望能够从斯布珍那里得着帮助。那么这个就是讲道法的来源，我们知道。所以今天呢，你如果仔细去看很多的这个圣经学校，他们有一门的课就是教我们怎样的讲道。如果弟兄姊妹这次是以为我们讲讲道法的，你多少会有几分的失望。因为我们这次重点是重在怎样为主说话。怎样为主说话有一个秘诀，就是怎样为主不说话。那不止如此，怎样为主说话有一个秘诀，就是怎样让圣灵能打断我们的话。许多时候我们的话是滔滔不绝，说没有完，只有那些话不是我们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主给的话，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让圣灵来打断我们的话。圣灵打断我们的话是祝福，不是损失。 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他说我一刚开讲圣灵就降下了，那就是哥尼流家里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彼得在那里讲到根本没有结论，他有了开始，有了主体，根本没有结论，圣灵不让他有结论。我们认为说，根据讲道法，最好的一篇讲章是有引言，有主体，有结尾，这是最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榜样，包括那次彼得，他说我一刚开讲，圣灵就降下来。那么你如果读启示录，使徒行传的话，你晓得彼得讲了什么。其实刚刚开讲，他讲了一段。大概讲了几分钟，讲到相当的重点，但是很稀奇，圣灵不让他讲下去。结果呢，圣灵就降在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那弟兄姊妹，一个最成功的讲道是讲的一半圣灵做工的，你不必做了，圣灵接过去做，这是最成功的讲道，这是真正圣经里面的讲道法，不是神学院，也不是圣经学院里面的讲道法。如果圣经学院、神学院里面讲道法的话，那彼得那次是不成功的，因为是被打断了。那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圣经讲座、在圣经学校里面或者学院里面，他们常常拿彼得、拿保罗做例子。他说，如果你根据讲道学的话，那保罗呢讲道讲失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讲到半夜，后来有一个人坐在少年人坐在窗台上睡着了，就掉下去了。弟兄姊妹，你讲道别人睡觉，证明你没有成功。讲到这个有人掉下去了，那么你看看这个不成功。所以今天的讲道法是告诉你怎样用最前面的十分钟怎样能够吸引弟兄姊妹注意。如果弟兄们能跟随你20分钟，就能跟随你一个钟头。所以你要怎样的做，那么你讲到一个地方，你讲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个弟兄能睡觉。讲到一个地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跌着点头。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榜样呢？那如果根据这个榜样来看的话，那我们晓得死不争，不是，我们知道保罗那次完全失败了，怎么会讲到一个地步少年人都睡着了呢？所以可见呢，一面还有那次也犯了讲道法的这个禁忌。你知道讲道不能太长的，你如果讲个几个钟头，那么这个一定不是一篇好道。所以在美国，今天在这里是不同的，在这里和今天在美国你还是要有许多条件。如果你在美国弟兄姊妹中间讲道，它最多是一个钟头，它不可能超过一个钟头。我记得在巴西的时候，有一些美国弟兄们一同和我们到那里，有对巴西弟兄们有点服侍。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因为是个训练聚会，有的时候从7:30讲到半夜11点，也有这种情形。但是美国弟兄姊妹呢，到了一个钟头他一定就站起来就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个习惯。那么在一般人来说，人的体力是有限，所以在正常的情形底下，一篇道不能太长，你不能讲个3个钟头、4个钟头，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忍耐都用光了。所以没有错，的的确确根据这2000年以来，在神的教会里面，大家从整个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所得的教训，那不错，是有一些技术在里面，是有一些智慧在里面，就是讲道不要太长。但是弟兄姊妹，那天彼得那天这讲章非常长，一讲讲到半夜，然后呢等到孩子这个下去医治好孩子完了，他还在讲，还在播饼，所以这个聚会实在太长了，那难怪大家就睡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讲道不是没有方法，讲道是有方法，讲道是有技术。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以为说这次我们是讲道法，那么你就会失望，因为这次我们纯粹从神的话语里面，不是从教会历史中。我觉得教会历史中经验是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叫2000年来在教会里面，神为我们储蓄了许许多多的丰富，对我们实在是有太大的帮助，叫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有弟兄起来为主站讲台的话，应该怎样能够供应神的话语，叫许多神的儿女能够得着帮助。 但是呢，我们这次重点不在这里，我们这次的重点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神怎么用保罗，神怎么用彼得，神怎么借着他们说话。虽然他们很多地方好像违反了传道讲道法的规则，游戏规则，比方说像保罗讲得太长，讲到别人睡着了，比方像彼得那次在哥尼流家里根本那篇道没有结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为着要挽救他的道，叫这个道完整，结果反而失去了主的同在。所以我里面，我在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常常有一个年长弟兄常常劝勉我们，千万不要挽救你的道。如果主给你话，不要忘记你不是主人，你只是传递主话的人。圣灵说够了，圣灵就浇灌下来了，然后圣灵做工的时候，你就不必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讲道应该讲到圣灵能干预，讲道能够讲到圣灵说让我来吧，那弟兄姊妹，这篇道才是最成功的道。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从头讲到尾，我们讲的头头是道，我们有头有尾，而且非常有逻辑，我们觉得这篇道真好，许多人都点头，但是圣灵有的时候不做工，所以这不是一定是一篇很好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次不能说没有一点都没有讲到讲道法，我想这也不对，但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什么样的道是成功的讲道，怎样的是合乎主的心意的，那怎样的说话才是金苹果在引王杯，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大家追求的目的。那不止如此，我们平常的观念里面讲道的时候，只是一般特定的一般弟兄姊妹。那么比方说在有的聚会里面是牧师在那里讲道，传道人在那里讲道，那么如果有的聚会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那么有一些弟兄们他们起来一同来背负那个话语的责任，他们起来为主传递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弟兄怎么也起来为主说话。所以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觉得今天讲到为主说话，大概就是特别是指着这些弟兄们，或者说今这一次的话对这一班弟兄怎么有帮助，那一点都不错。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相信这一次的话希望能对这一班弟兄怎么也有许多的帮助，叫他们在教会里面为主说话的时候能够就像金苹果在银网里一样，每一句话都说得合宜，每一句话都说在主的面前，每一句话都说到弟兄姊妹的里面，不只叫他点头，能够叫他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呢，这一次我们的目的不是限于这一班的弟兄们，如果光限于这一班的弟兄们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那就是很少数很少数的。但如果你翻开圣经，为主说话不只是这一班弟兄，这一班弟兄没有错。你记不记得彼得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师，所以可见有一般人他们是专心是以祈祷跟传道为师的，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使徒们。那这一般，那么在这个传道呢，在希腊原文就是话语的知识，所以意思就是说像彼得了，像十二个门徒，他们呢神给他有个托付，特别传福音的人神给他们有个托付，教师神给他们有个托付，圣经中的牧者神也给他们有些托付，那这些人神把话放在他们的口里，他们应该说的合宜，他们应该起来造就弟兄姊妹，那这个一点都不错，叫做神话语的知识。但这次我们的重点不是光讲神话语的知识，因为如果光这样的话，那不是为着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那就是为着少数神给他们恩赐，神给他们托付的这一班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就是为主说话的。比方说提摩太就是其中一个，你记不记得保罗说勿要传道，这对保罗对提摩太说的。 因为提摩太呢是特别神兴起来的一个神话语的起位主，神话语的出口。如果就做基督的身体来说，那么这个人是做口的，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错，不是全身都是做口的，只我们整个身体只有一张口，所以证明说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口，一点都不错。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地方，你看见神能兴起一些话语的知识，那么这些话语的知识呢，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师。所以两件事，一个是祈祷，一个是传道，神话语的知识。不过有一般人，他专心把他们的时间、把他们的精力、把他们的一切就投入在祈祷和传道这件事情上。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读给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你就发现很稀奇。我们好不好读一读？我想这个非常重要，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指着神话语的指示说的啊。我顺便说一下哈，这个中文呢，你讲到那个服侍的本身，那个执事的执啊，是职业的职。那么讲到为主说话的人，那个是执事，那个执事呢，就是长执的执，就是长执啊，就是长老执事那个执。所以我们知道，话语的执事，如果是职业的执的话，是指这件事情这个服侍说的。那么神话语的执事呢，那个执就是执事长老，那个执事的执事的是指这个人来说的。所以你记得吗？有话语的执事，有这些人，这些人就像彼得十二个门徒一样，就像有的传福音的像格里汉一样，这毫无疑问的宋尚杰一样，那么还有像教师啊，或者是先知，先知就像桃树弟兄一样。那么这些呢，毫无疑问的是神兴起来，二十世纪神兴起的伟大的先知之一，有一个就是桃树。那么像尼托森六，像这些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不是先知就是教师，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人都是话语的知识。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是以祈祷和神话语的知识为他们以祈祷传道为师。换一句话说，这个是他们专注，他们就专注在神话语的执事上，专注在祈祷上。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又是两件事，你看见吗？一个是祈祷，另外一个是讲道。所以这里说，凡男人讲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所以可见呢，这里是一般的弟兄们，这里不是指着所有的弟兄们，不是指着只有少数的弟兄，这是一般的弟兄。这一般弟兄们，他们有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讲道。那么保罗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蒙着头呢，就羞辱自己的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这里有一般人，这一般人是几乎大体的人，他们不是专心祷告，也不是专心神话语的知识，不是。你看见，这就是基督身体身上的众肢体。但是不要忘记，神不只让他们做个祷告的人，神也让他们做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所以这里讲的讲道，那么在希腊原文里，这个讲道有个特别的讲究，等一等我们就会讲清楚了。那这个讲道呢，和这个彼得的讲道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会看到说彼得也是个例子。那这个等一等我们再说。但是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里祷告和讲道不是少数的人，祷告讲道是，这里是凡男人就是弟兄们都可以这样做。那么姊妹们呢，你看下面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好，我们现在暂时不去注意蒙头的问题，但这里起码给我们看见两件事。第一， 就是凡男人祷告或讲道，第二凡女人祷告或讲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我一定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主说话的。祷告是为着人来到神面前，讲道是为着人，不是，不对不起，就这个讲道是为着神来到人面前，那么祷告呢是为着人来到神面前。你看见这是两件事，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他们为主说话，我们也应当为主说话。所以谁说姊妹们就应当就不说了，换句话说，好像说只要讲到讲的，只要讲到为主说话，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么他会引一节圣经。等一等我们会回到那节圣经。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妇女应当在会中闭口不言。那么不止如此，你知道保罗说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么弟兄姊妹，到底这个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等一等我们会来看到底这个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保罗那样说。那么特别今天在女权运动高涨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这些圣经根本就读不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我愿意给弟兄姊妹看见，根据这里的圣经，你就很清楚，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他们不只是祷告的人，他们也是传递神话语的人，这就是讲道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走极端了。那么有的姊妹说，她不需要学习怎样为主传递神的话语，那我就问她，那么今天你教儿童怎么教？你这不是为主说话吗？今天你教儿童班，你今天教主日学的时候，那么许多姊妹们起来帮助他们，这个不是为主说话是什么？当然是传递主的话。那么现在就算是有在有的聚会，你知道在一般有的聚会，这个不是在这里，特别是在英国，在有的聚会，在美国也有这样。我们知道弟兄运动啊，当初的弟兄们，他们呢非一切都照着圣经的教训，那么照着圣经的教训，所以呢他们的姊妹这个头发都是很长很长的，因为头发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所以在到你到他们中间去，那个姊妹头发从来不剪的。那不止如此，在会中姊妹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是指着不剪诗，不选诗歌，也不祷告，说一句话都不说，只要沉浸的学道。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晓得慢慢在神的儿女中间呢，很自然的有一个印象，就是讲到为主说话是弟兄们的事。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就算是你是在这种背景底下长大的，你如果有那个印象，你觉得只要有弟兄讲到，我们就闭口不言。但是就算是这个看法，就算是这个领会是对的话，我刚才说过了，今天有一群儿童来到你面前，你怎么帮助他们？当然是姊妹起来帮助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是母亲带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主的话一定要小心才可以。那么姊妹碰到姊妹的时候，姊妹碰到姊妹的时候，那么怎么办？难道你没有时候为主说话的时候吗？那不光这样，你到监狱去访问，到医院去访问，你到很多地方，在你办公室里面有太多的机会为主起来说话的。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怎样传递神的话语，怎样能为主说话，怎样能说话说得合宜。弟兄姊妹，特别有的到病房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是最严肃的时候，人如果还有知觉的时候，就是意思在病房里面，还有现在我们晓得今天比从前更紧急。你晓得今天这个病人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比方说不能呼吸了，然后用机器来帮忙呼吸，所以插了很多的管子。 那么这个人如果醒着的话，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呢，我们知道医生呢就常常就让这个罪人吃，就让这个病人就吃一种的药，就让这昏睡，一直昏睡，一直昏睡。所以他不是昏迷，他是昏睡，就是有人叫他，他就醒过来，或者他可以张开眼睛。为什么？就是医生不要他太痛苦了，就叫他。所以弟兄姊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昏迷，都是在这种昏睡中过去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到医院去看望病人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在这个病人在昏睡，我不讲昏迷，我在昏迷以前，在他有知识的时候，你给他几句最重要的话，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也许你能够抢救他，那一句话也许就把他从地狱带到天堂去。所以你怎么说一句合宜的话，弟兄们，你怎么一句话能够救他，那这个就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个信息不是为着只有少数在这里站讲台的弟兄们，不是，这里特别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责任，都应该把福音送出，都应该把神的话送出去。所以你怎么能说得合宜？你在办公室里面和你的同事天天面对面，天天一张桌子，你说了许多的话，但是有没有一句话叫他听了，叫他里面觉得扎心，叫他觉得不能不悔改，叫他愿意一同来听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要懂得怎样为主说话。我们需要学会一个艺术，就是怎样为主说话说得合宜，叫人能够得救。今天你帮助神的儿女，你就是个姊妹，你碰到一个年轻的弟兄，你能够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没有蒙头不蒙头的问题，这里没有所谓权柄的问题，这里是需要的问题。所以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姊妹你就可以失职了，是一个姊妹就可以懒惰了，不能。你见到一个年轻弟兄，你当然能够帮助他。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能用一句两句话就能帮助他，一句两句话能够点醒他？你知道许多人着迷了，你怎么样都不能点醒他。许多时候你知道他落在一种光景里面，被仇敌欺骗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需要一句合宜的话叫他醒过来，这就叫做金苹果在银网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盼望每一位弟兄，不管是男人，不管是女人，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讲道，虽然我们不是像话语的知识，他们专心祈祷，他们专心神话语的知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传递神话语的人。用旧约的话来说，我们不只是祭司，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先知，我们是传递神话语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基督的生活就是两面，有的人是专心祈祷传道，一面为着神来到人面前，一面为着人来到神面前。那我们也是一样，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我们这聚会里面只有这几个人讲我们就算了，就这些话为他们讲，这个对我们没有帮助。但是不，弟兄姊妹，这一次的聚会是对每一位弟兄们的。那么这样我们晓得，我们就能够学习怎样为主说话。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不必等到传福音聚会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才传福音。你在办公室里面，在医院里面，在工厂里面，在学校，任何的场合你都能够为主说话。那等一等，我们看你有许多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就知道这些人神怎样用他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目的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设计的，当然也很自然的会顾到那些真正有专一为着做神话语之事的，或者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什么，在各种场合里面，神能用你来为主说话。那弟兄姊妹，你必须从主面前学会一个艺术，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金苹果就是神的话，但是金苹果需要银网来衬托它的。 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得着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过，神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说话的艺术和讲道法所给我们的常常有很多的差距。我们讲过最成功的讲道就是圣灵做工的，这是最好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光是第一第二第三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可能有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不是证明成功。换一句话说，他可以点头，但是神的话没有进到他里面，神的话没有进去改变他，他仍旧是原封不动，我们仍旧是一个失败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在这2000年来，神一直的说话，神是用他已经写下来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但神写下来的话，他的中心是什么呢？乃是道成肉身的话。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为主说话呢？为主说话就是神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用弟兄的口，用姊妹的口，我们要说话。但是我们是说什么话呢？我们是借着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写出来的话来发表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话，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主。那这个就叫做为主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那里说，都是说我们自己的话，你引莎士比亚，你也引这孔子，也引孟子，你说了许许多的话，这个不叫做为主说话，这个不叫做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就是神借着我们说话，这个话不是你的话，不是我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常常说话的人，常常为自己说话的人，不一定能为主说话。今天你能够在地上是个很成功的演讲的人，今天会演讲的人是高薪的。你知道在美国，你如果很会很会演讲的话，人家问说你讲一堂是多少，比方说参加他毕业典礼你被请去的，这就是有名的名嘴，那么这就有行情。你如果请他的话，大概是3500或者是5000。我们知道这是世界上讲话的人，就算是今天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名嘴，会说话，但是稀奇的很，今天不见得他会为主说话。所以为主说话我们要弄清楚了，是神的话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圣经的话，他借着我们传递出去。但是这个神话语，神写下来的话呢，那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自己。所以神的话有两个，你记得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耶稣就是神的发表，话把一个人发表出来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在主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神是抽象的。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好像我们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怎么能认识神呢？因为神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说话了，结果我们知道神说话了，那就是神把他自己表明出来。那神怎么说话呢？借着他的儿子。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就是神的话，不过那个道是道成肉身的道，但是还有一个道是写下来的道，就是圣经里面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说讲道，我们只讲一种道，没有两种道。那个道什么道？就是圣经里面所写下来的话。那么圣经里面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但是呢，今天借着你和我用我们的口把它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使命，要为主说话，要为主说的合宜，要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金苹果要放在银网里，你看见这个银网神要做何等的工作。如果今天神要借着我们来说话的话， 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多少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你要为主说话，你要注意的不是你所说的话，你要注意的是你所说话这个人。你看见吗？这个话没有问题，神的话是炼净过的。你记不记得在诗篇十九篇里面，你记得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诗篇十九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比净，神的话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比金子可羡慕，且比金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如此，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纯净的，是炼净的。感谢主，弟兄姊妹，神的话有难处吗？神的话没有难处。那么神的话所启示出来，耶稣基督有难处，更没有难处。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而且把生命赐给我们，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谁来传递这些话？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不是讲到法的问题，不是你有那个方法你就可以了，没有用的。问题是这个人行不行？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这个人。所以在我们交通怎样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是注意那些方法，方法是很重要，但人更重要。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过十字架的破碎，没有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过的，这个人神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犁过，像耕田也犁过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怎么能够为主说话？金苹果只能够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口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肉体里面，那个发出来的就是苦的。结果我们能咒诅神所创造的人，但是如果这个口被神使用的话，一面能够颂赞神，另一面我们能够传递神的话。在病床上，在最重要的时候，一句话，弟兄姊妹，把这个人从地狱里面救到天堂。你看看这些话多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行，我们这个人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到底为主说话，我需要被主做何等，主需要在我身上做何等的工作？因为金苹果所需要的是银网。弟兄姊妹，神从哪里得着英王呢？今天神怎么能够工作再工作，他能够在我们上得着英王呢？你知道彼得在他为主说话以前，他是最喜欢说话，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弟兄姊妹，你不怕不认识彼得？彼得可以说是他们中间说话说的最多。你去看十二个门徒，说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彼得。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就是个爱现的，喜欢表现的人。所以你在十二个门徒里最认识的、最透亮、最透明的一个就是彼得。一个人一说话就把这个人显出来。你记不记得他起头他不承认主耶稣啊？但是他一说话，他说你就是他们一伙的，因为你加利利的口音啊，告诉我你就是他们一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说话没有人认识你，你说话人家知道说彼得是加利利人，那么就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弟兄姊妹，彼得话说的越多，越显出彼得这个人。你看见彼得这个人，可以说他的心就在他的口上，他什么事都是说了在，他是说了，这都是这个说了在想。他从来不是想了再说，没有，他说了在想。那么，然后呢，他是做了在想，从来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彼得。这个多话的彼得，神能用他吗？神还是要用他，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说话的就是彼得。但是不要忘记，彼得需要圣灵在他身上有更深的工作。彼得太相信他自己，彼得太有把握。一个有把握的人就显在他的口上，在他的口上。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你在世界上会说话，不见得能为主说话。彼得天然就是会说话的， 神用不用他，神要用他，但是在主复活，在主复活以前，请我们记得彼得所给那个彼得那张口不能为主来用，不能。你看彼得话多么怂啊！你记不记得？有人说要不要纳税？那么他没有说让我进去问问我的先生，没有，他说纳。其实我们的主就在里面，他很容易就问他，他就说，他很容易出主张。在那么多人里面，你看见就是他最会说话。所以彼得，你和彼得在一起吃饭，在这个饭局一定很有趣的，从头到尾你不会有冷场。最怕的就是你请了一些人都不喜欢讲话，那就很麻烦，那顿饭吃得很难过，你这个一个钟头像一个世纪一样。但如果你找到一些会讲话的人呢，那就好了，你这个一在里面，那这个谈笑风生，你就这个饭局就很容易就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会说话的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像彼得一样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为着神要用彼得来拯救人，你记得他一次一张口3000人得救，另外一次5000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彼得的口变成金口。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能给我们一张金口，我们一站起来，结果只要讲一篇，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你看看这个口是不是最贵的口，是不是最珍贵的口？但是不要忘记，神在彼得身上，主在彼得身上训练他。他失败了，他3次否认主，他在炭火面前3次否认主，结果主在炭火面前3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3次在炭火面前承认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他是失败了。现在呢，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到了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一站起来，3000人得救。然后一网撒下去，他一再一再张口，5000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多多请彼得来，因为他只要多张几次口，全世界几乎都得救了。这样的口就是主所要用的口。等到彼得五旬节站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彼得没有学会讲道法，彼得没有说让我去修修课吧，弟兄姊妹，让我去多花一点修修课，那么也许我就会了。不，我们的主彼得是3年半在主面前，主调教他，主训练他，主雕刻他，主在他上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做到一个地步。现在你看见这是银网，现在神能把金国放在银网里。结果彼得一讲完话，圣经告诉我们，众人就觉得扎心。弟兄姊妹，这个话是有果效的话，这个话是一针见血的话，这些话是把人从地狱里面拯救到天堂。3000人一次进去了，5000人一次进去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更深的工作，更多的为主不说话，更多的说少的话。然后弟兄姊妹，你的能力神就把你聚集在一起，叫它编成一个银网。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话说的太多太多了，我们的能力都消耗了。有的话也许还是好的话，但是我们说的太多了，我们就只有那么多能力。你愿不愿意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把我们所有的闲话都滤去，把我们所有的不准确的话都输去，而且叫我们不做一个多话的人，能为着主变成一个说话说的很少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少说话是为着就叫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多说话。你不多说，你不说就算了，如果你能说的话要叫人痛，如果你说的话要叫人翻过来，你如果说的话要叫人跳起来，起头他非常的反感，但是等一等，你看见神的话进去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的。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主实在恩待他们，他们说话说得很尖锐，他们说话说都是一针见血。平常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这个天生就是这样，根本就这样，就是很会讲话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这些平常很会说话的人不一定能被主用，因为那不一定是银网。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尖锐，本来会尖锐的话，为了主变成迟钝，本来那些迟钝的因着主反而变成尖锐。那现在你才知道，这个刀开下去的时候不会肿，不会消发炎的，因为那个刀是消炎过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一般弟兄姊妹起来用神的话来服侍弟兄姊妹。所以在你平常交通里面，你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只能把闲话给他，你就是不能把主的话给他？为什么你和他交通了这么多还是这样？为什么他结果和你越交通，你看见他属灵光景越往下去，他不是往主那里去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别的，我们是说了很多的话，我们是有很多的交通，我们也在一起有很多的祷告，但是不是一句合一的话。只要一句合一的话，弟兄们，就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医病的时候，他常常说，因着这句话，因着这句话，你的病得着医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话不在多，常常一句就够了，但是问题就是那句是不是从主来的，那句是不是为主说的，那句话是不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盼望主恩待我们，给我们有很深的羡慕。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有个祷告，是主啊，但愿你把这个羡慕赏给我们，叫我们爱你，叫我们更深的来追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所羡慕的。那现在我想，我要再稍微的把刚才我所说的男人讲到女人讲到稍微再发挥一点，因为否则我想我们会有一些的误会。那么这些呢，刚刚好和新约神的旨意有很大的关系，那也是我们常常误会的，所以我想呢，我要稍微的把它说明一下。我们已经讲过了，的的确在教会里面，神给了使徒、先知、教师和牧师，那这是很明显，这是神给教会的恩赐。那无论是使徒，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传福音的，无论是教师或者牧师，大家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为神说话的人，这些就是话语的知识，我想是很清楚。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定神给他们有个呼召，特别的呼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少数的一般人，这不是多数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要这整个身体在那里运动的话，你看见说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巴不得我们心中有一个羡慕，那个羡慕就是为主说话。不过这个说话呢，不是像话语之师那样说话，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你忠心的话，你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用你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是神话语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主说过话？所以让我们记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说话。那么如果你忠心的话，起头好像你只是你不是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斯提凡就是个例子。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他们特别选了执事在耶路撒冷，你记得吗？详细的我不去说他。然后其中有一个斯提凡，一个就是腓力，你记得那个故事吗？然后呢，这些人要起来管饭食，不过这些人需要被圣灵充满。那想想看，从今天我们来看，那么这些好像是管杂物的，这些好像是管总务的，这些好像就是旧约里面立位的一般人。那么一个，其中有一个是斯提凡，一个是谁呢？一个是腓力。那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人呢，只要在世界上他是个管理人才就好了，他如果是很好的董事长，他或者是很好的经理，我们就可以请他做执事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斯提凡却是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人来管饭食，你不是觉得有几分浪费吗？那么如果你是斯提凡，你真的被圣灵充满，而且实在蛮有智慧，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错，有人选你，有现在有弟兄姊妹觉得你应该起来管理饭食，你不会觉得大材小用吗？那不错，他们是话语的知识，因为彼得和他们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是指着十二个使徒来说的。 所以毫无疑问的，彼得是话语的执事，毫无疑问约翰是话语的执事。那如果你问斯蒂凡是不是，斯蒂凡不是。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斯蒂凡虽然是管理范事的，但是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神要用他说话，就是因为他话说的太尖锐了，就是因为他说话说到人的心坎里面去，结果人要致死他，人要除掉他。弟兄姊妹，他所以被除掉，就是因为他为主说话，他说话说的太有效了，说话说到尖锐到一个地步，刺到人的深处，叫人里面扎心，而许多人都把耳朵都捂住了，都不要听他所讲的话。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一次听见斯蒂凡传道的人不是路加，路加那时候不在场，那么路加怎么会描写使徒行传那一段？因为保罗在场。所以你记不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斯蒂凡的脸呢像天使的脸，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寻道者的脸是天使的脸，他的心是狮子的心，那是斯蒂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斯蒂凡这个人是应该铲除的话，为什么的他脸是像天使的脸呢？你看见圣灵在约保罗里面就开始工作了，那不止如此。斯蒂凡那天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主耶稣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你知道，那些犹太人不要听啊，因为如果主耶稣真的站在神的右边，那这些人站在哪里？所以他们是捂着耳朵，然后呢，终于把斯蒂凡推到城门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捂着耳朵的人包括谁啊？包括保罗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真的捂着耳朵的话，他怎么能够听见斯蒂凡那天所讲的，然后把这个材料讲到的这个记录给了多加，给了路加。那么如果他不要听见这句话，他怎么听见斯蒂凡说神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看见了神的荣耀？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要听还是听见。你看斯蒂凡多会说话，斯蒂凡那个话说的给你们人捂着耳朵，话还是进去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是那一次说话，保罗得救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结果他这个神就好像农夫一样，比这个保罗就好像牛一样在那挣扎，他要走自己的路，然后神就用那个刺他，结果他踢个那个刺，后来我们的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见神就用谁呢来刺他呢？神用斯蒂凡来刺他。弟兄姊妹，一个管饭的人能做什么？一个管理饭食的人把饭食管理好就好了。弟兄姊妹，神要用他来救保罗，神要救他，神要为他，为了保罗得救，现在神要用他。他不讲话就算，讲到一个地方人恨他，咬牙切齿非要除掉他不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话是讨每一个人的喜欢，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爱戴，讲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拥护。弟兄姊妹，我们的话不是，我们的话是从讲道法来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成为了很有名的传道人，我们的名满天下。但是斯蒂凡不是，斯蒂凡讲到讲的一个地步，把他命放上去。但是感谢主，没有斯蒂凡，没有保罗，所以斯蒂凡的果子是长远的。那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分明斯蒂凡不是话语的知识，毫无问题的。所以你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来的思想，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如果你蒙恩的弟兄蒙恩，最大的蒙恩就是为主站讲台，那不站讲台就可惜了，那么应该为主，这是最好的。但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永远不会为主说。如果你从管理饭食开始，在最小的事上中心，让圣灵充满你，让神的智慧充满你，让神的话充满你。现在呢，你看，虽然你是管理范事，虽然你不是所谓神话语的执事，现在你可以为主说话了。弟兄姊妹，彼得一张口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斯蒂凡张口，他自己命送掉了， 但是感谢主，保罗却得救，得罪一个保罗。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你不只要羡慕彼得能有一个金口，多好，感谢主。如果主今天能在我们中间兴起宋尚杰博士，能够兴起格里汉那样能够传福音，那多好，金口多好。但是彼得只有一个，格里汉只有一个，斯蒂这个还有就是还有这个宋善杰也只有一个。但是感谢主，如果你一直等着彼得，一直等着宋尚杰的话，那保罗什么时候得救？不错，三千人五千人得救，但你叫神得着一个保罗不得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的人呢，三千，只要给我三千人五千人就好了。但是斯蒂凡的工作是不是就比保罗就差了，就逊色了呢？没有，我们感谢主。你愿意羡慕做什么，弟兄姊妹？今天主无论如何把你摆在什么地方，你要说主啊，感谢你，这是你给我最好的机会。但是我有个羡慕，我巴不得能为你说话，能为你说话是我的尊荣。我虽然不能叫三千人五千人得救，但弟兄姊妹，你只要有一颗心是为着主的，感谢主。你看见吗？斯蒂凡能为主说话。所以我问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不是光是彼得这一班人，不是光是这一班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反而我告诉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你记不记得啊？这个神当初，主耶稣当初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从哪里呢？从撒玛利亚，然后呢犹太全地，不，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经过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这是主耶稣的吩咐，这是主耶稣的旨意。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啊，神的这个工作太好了，你知道那个这个见证太好了，那个是一，你看三千人得救，然后呢就八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已经快一万了。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告诉我们呢？这个雅各告诉我们，你看现在信主里有好几万呢。我很可惜，下面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这个下面就可惜。但你看信主里有好几万人。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能够得着好几万人，你如果是彼得，如果你是雅各，如果你是约翰，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能变成个模范的教会？不光是几万人，也是几十万人，神有更大的工作。他们似乎忘记了神当初说福音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但是不能是开始不错，但是一直要往前，要到撒玛利亚，然后要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结果你看见神没有忘记他的旨意，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用苦难，那就是保罗的事情，你记得吗？一个大的逼迫来，就特别斯蒂凡以后，那么大的逼迫来到以后，那么弟兄姊妹，门徒们就失散了，那些三千人五千人就通通失散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要失散？第一，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主的话一定要实现，就是你不能光留在耶路撒冷，这样福音永远传不开，这样福音不可能传到地极。第二，如果光在耶路撒冷的话，你所依靠的是谁？你所依靠的这些话语的知识。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敢说弟兄姊妹，你我一定是被动的啊，我们为彼得祷告就好了。所以弟兄，每次只要祷告，就你为彼得祷告，只要主给彼得好的喉咙，让只要彼得一张口，那个三千人，你一看就是五千，一个就六千人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做别的了。所以不知不觉，你觉得这个还要基督身体吗？这个你只要这个大肢体摆在教会里面就可以了，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就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神借着彼得，不过是借着他开门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手里拿着钥匙，你记不记得？你这个主，你记得我们的主不是把钥匙给他吗？那个钥匙做什么的？那个钥匙是开天国的门的。所以弟兄姊妹，彼得不是特别的，彼得不过是他第一个开门的，所以他在五旬节开了一次门，在哥尼流又开了一次门，所以是多数的钥匙。那弟兄姊妹，你看天国的门就这样打开了，网就这么一撒下去，他是开始的，但是他不是包办的。他不是代替的， 所以弟兄姊妹，为着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完全的彰显，如果你光留在耶路撒冷的话，那没有多久以后你靠这几个靠他们就可以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神用苦难，用逼迫呢，就把他们分散出去了。我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你们不必要读，你们不必要看。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那就是斯提凡殉道以后。那么除了使徒以外，你看见没有？圣经的话很清楚，除了使徒以外，他们仍旧坐镇在耶路撒冷。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你看见没有？他们都弄分散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神化整为零，你看救了3000人，救了5000人，我们希望把它聚在一起，变成个模范教会的结果，你看见神把他们打发走了。那为什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神把他们打，这些都是门徒，这些都不是特别，这些都不是神话语的知识，神话语的知识都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吗？所以现在这些人呢，他们要走出去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稀奇不稀奇？你看见吗？现在他们往各处去传道，所以证明说他们往各处把福音送出去，把神的话送出去。那么然后这样说，腓力就下撒玛利亚城去。稀奇的弟兄姊妹，腓力不过是个执事啊，但是很奇怪，后来你知道腓力是个传福音的人，所以现在呢，他就到撒玛利亚去。你看见吗？现在不是彼得了，现在是腓力。腓力不是神话语的指示，但是现在神用腓力说话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腓力就下撒玛利亚去。那么很稀奇，他做什么呢？他说宣讲基督，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就叫做讲道。什么叫做讲道呢？讲道为主说话，就是宣讲基督。他不是神话，他不是像彼得那样，不是，他是个传福音的人。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过是管饭食，他不过是执事里面的一个，他不过是管理饭食。但是感谢主，因为他也在小事上忠心，感谢主，现在呢神用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又是一个例子。除了斯蒂凡，现在是腓力，他去了。那么他怎么宣传，怎么宣讲基督呢？那么你记得太监的故事，对，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53章。那么你知道这个然后呢，他就问他，那么他就问他说，你听见他念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个人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不是站在讲台上说话，不是。现在的腓力被分散出去以后，神要用他传道。怎么传道呢？他碰见一个太监，太监呢读圣经读不懂，他就讲给他听。然后太监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的，是指着别人的？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叫讲道，这叫为主说话。这个说话从哪里讲起？从以赛亚书讲，从圣经讲，你不是从他自己讲起。现在我们传福音啊，常常从自己讲起，传福音常常从人的需要讲起。但是这里你看见吗？这个他讲的是从经上讲起，对他传讲，这叫做宣讲基督。那么弟兄姊妹，后来太监就得救了。太监的得救不要忘记，福音就从那里就送到非洲去了。今天的以索比亚那一代的福音，就是那个，就是腓力的果子。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不像彼得一样3000人5000人得救，但是感谢主，神是借着腓力把福音送到非洲去的。稀奇不稀奇？这就是主怎样用腓力说话。但这只是一个例子，你看见吗？你再听下去，我再读一段圣经给弟兄们听，你就很清楚了。那么你读到11章的时候，有一段圣经这样说的，他说，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比安提亚。然后下面很有意思，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你看见吗？这里讲道，那么这个讲，他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讲道不是彼得在那里讲， 也不是腓力在那，也不是斯蒂凡在那里讲，是召唤遭难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然后来呢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谁说只有彼得可以为主说话的？谁说只有斯蒂凡或者腓力可以为主说话的？只要那些被四散出去的，你看见吗？他们不只对犹太人讲道，他们也对以西利的人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只有在讲台上才是讲道，不，你只要宣讲耶稣就是讲道，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稀奇的很，讲道讲道，我们是讲到道的本身，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你无论到哪里，也许是苦难逼把我们送去的，也许是因着某一种原因把你送到美国，或者某一种原因把你送到乡下，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忘记，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扬福音。无论因为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所以传福音就是传主的话嘛，传福音就是为主说话嘛。难道说只有弟兄可以传福音，姊妹就不可以传福音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得着一种印象，结果整个身体瘫痪。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有一半的肢体不运动的话，你说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是不是？那么根据圣经，你知道最标准的这个神的家就是伯大尼。伯大尼神的家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所以一个教会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两个姊妹就有一个弟兄，那个姊妹应该比弟兄多，所以这在台湾很多地方是很正常的。你看姊妹比弟兄多，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只有弟兄在那里说话，有大半三分之二的不说话，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的嘛。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得着这些观念，结果呢有的人那么慢慢你看见姊妹就瘫痪了。那么如果姊妹从来没有在主面前好好的学，那么弟兄姊妹，难道姊妹只能讲家务事吗？难道姊妹们只能够这个说家里的话吗？难道姊妹不能够把基督传给别人吗？不能够帮助许多弟兄姊妹？当然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为主说话不只是限于金口的彼得，不只限于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不只限于传福音者腓力，还有那些四散的门徒，每一个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感谢主，弟兄姊妹，2000年来有这么多人蒙恩得救，就是因为每一张口都出去为主说话了，每一张口都变成银网，让金苹果都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见证就出去了。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的口能够被主用，叫我们主乃借着我们能够说一些合宜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今天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等到这些门徒们都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整个身体动了，这个就叫做教会传福音。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错，神要用格里汉，神要用宋尚杰，就好像神用彼得一样，但你不能一直等彼得，你不能一直等格里汉，你不能一直等宋尚杰。现在听说他的儿子接续了格里汉，那么的的确确神也用他的儿子，的的确确在澳洲也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你不能只等这些，你也不能只等教会里面少数弟兄姊妹起来说话，每一个弟兄都应该为主说话，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学习金苹果怎样放在银网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看，都知道说应该要为主起来说话。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有没有教训是这样说的。刚才我们是看榜样，很清楚，那个榜样很清楚，不光不是彼得，也不是，所以很清楚，就是说今天这些说话的人不光是神话语知识在那里说话，不是他们专心在那里说话，你看见就是一般 弟兄姊妹，就是其他好像不是专心做那个执事的，神照样用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心中应该有一个羡慕。那现在我想我们要读一段很重要的圣经，那这段圣经常常是被误会，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呢，我们能把这段圣经把它弄清楚了，我们希望能够有很清楚的了解才可以。我们好不好翻到这个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十二章，我们读到30节。岂都是得恩赐一并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方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好，现在我们来到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今天圣灵恩赐的问题。那么许多人今天说我们要说方言，那么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得了圣灵的充满，他们也说了方言，他们也觉得说方言何等的可贵。但是现在呢，在教会里面一直到今天，大家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要应该不应该说方言？那么不要忘记，保罗明明告诉我们不可以禁止说方言，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保罗岂都是说方言的嘛，所以可见有的人不说方言。但不止如此，岂都是恩赐一并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啊，恩赐不只是一种，恩赐有九种，最少有九种。怎么知道呢？我们翻过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前面，你看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要重要，不要忘记了这个恩赐什么呢？恩赐就是圣灵呢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恩赐，是叫别人得益处，不是分裂神的教会，明白吗？你如果说方言是叫人得益处，如果你有别的恩赐是叫人得恩赐得益处。好，那么下面呢读下去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智慧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弟兄姊妹，你看这也是恩赐，你明白吗？什么叫恩赐呢？第一个恩赐就是智慧的言语，第二个恩赐就是知识的言语，然后你再读下去到最后的时候，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己意是谁的意思？圣灵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给你方言你就说方言，圣灵给你这个你就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做的不是你做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方言可以教的可以学的，那就不是圣灵的恩赐，你知道吗？有的人告诉你说我可以教你说方言，你跟我一同跪下来，我这样说你也跟我这样说，那么这你不久就会说方言。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叫恩赐。所以恩赐呢一定是圣灵给的，而且不是你要给的，是圣灵风随着意思随，圣灵高兴给他方言，圣灵高兴给他翻方言，圣灵高兴给他智慧的言语。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最少方言与恩赐有九种，这九种的恩赐都叫人得着益处，都叫身体得着造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呢，有人觉得方言的恩赐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较神奇。还有异病的恩赐比较好，因为这个也比较神奇。那么你说什么智慧的言语啦，你说什么知识的言语，这个不大神奇啊，很平常，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也很神奇。一个会说知识的言语，会说智慧的言语，这是圣灵给他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智慧是天上来的，知识是天上来，你怎么能说不神奇？不过我们肉体感觉到凡是戏剧化一点的，那个就比较神奇。所以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那个时候的倾向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恩赐太多太大了，结果呢在这个九个恩赐里面，他们排名次第一是方言，你看见吗？第二是翻方言，然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九，这样一直下去。 那你知道保罗啊，为了要矫正他们，你知道一棵树如果往这边倒啊，如果你不矫正它，没有多久就一直往那边歪了。所以如果你懂得的人呢，就把树要矫正它一点，一定要把它搬到这头来，然后才跑到中间来嘛。所以现在保罗怎么做呢？保罗他排名是第一，不是方言。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智慧的言语，第二是知识的言语，第三是信心，稀奇不稀奇？然后方言跟方言呢，它排在最后面去。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些弟兄们他们走了极端了，他们因为这个太神奇了，所以呢他们都是说方言。保罗说起都是说方言的嘛，你们不要做统一的工作，圣灵不做统一的工作，圣灵是喜欢多花样，圣灵把这个给他，把那个给他，所以没有都说方言。你们怎么把圣，你们怎么把圣灵没有做的，你们把它统一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不要忘记，保罗明明说不可以禁止说方言，这是圣灵给的，怎么可以说不可以说？当然不可以禁止。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呢，保罗给他排个次序，你不要轻看这些，不要轻看这些，这个不神奇的，好像平常的恩赐，这也是恩赐哦。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保罗就讲了九种。那么讲到起都是说方言的时候，你记得吗？起都是行异能的吗？所以这里讲的异能都是神奇的恩赐嘛。起都是得恩赐治医病的吗？这也神奇，你看你们神医这也是很神奇的。然后起都是说方言的吗？起都是翻方言的。那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今天圣灵的运动，许多人在里面的确得了很多帮助，结果弄来弄去就这几样，只有方言，只有翻方言或者是医病都是神奇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所给我们的是有神奇的，也有平所谓平常，那其实都是神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为着要纠正他们，为着要给他们看见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怎样的，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恩赐有大有小的，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方言感谢主，这是恩赐，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下面他告诉我们更大的恩赐是什么，他等一等告诉我们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有个恩赐是比方言更大的。那么你们要求，意思你们要追求，要求更大的恩赐。那么恩赐是你可以得着，你不可也可以没有，但是问题你可以向他求，这个你可以羡慕的，就更大的恩赐是给你。不过呢，他讲到恩赐的时候啊，他立刻转了一下，他说我现今把罪恶的道指示给你们，我把一条路指给你们看。